我想在跟大家分享前先稍微讲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读圣经的时候，怎么说到什么因为什么他比你软弱，是不是？今天很多做妻子的不见得比做先生的软弱嘛，对不对？这个，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彼得在那个时代写信给在外邦人之地的，你知道吗？这一个软弱是什么？这个软弱不是指聪明才智的软弱，这个软弱不是指才干的软弱，这个软弱不是指什么的，这是指什么软弱呢？就他在地位上就是一种比较弱势的，这一点非常清楚的嘛。就是说，当时社会的男人地位很高，哎，蔡伯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爸爸，你的祖父，他们那个时代的男人，跟现在男人一不一样啊？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聪明才智不一样，不是吗？什么不一样？
地位
不一样。就是说，就那个，其实男人的聪明就是男人的聪明，但是社会给男人一种高高在上的地位，是可以把女人踩在脚底下的。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今天在美国看不到这种现象，我们在山区里面还可以看得到这样的现象。一件很奇怪的，我刚刚到泰国北部去的，很想不通，怎么吃饭通通都是男人在那边吃？我说女人跑去哪里了？原来女人在厨房里面随时准备端茶啊，这个菜完了来添菜啊，这个客人这个饭吃完了怎么样了来打饭啊？是女人不能够跟男人一起吃饭嘞？你们能够想象吗？更何况在将近2000年前的那个时候，女人根本是一种好像怎么讲，好像是一个好像不是一个人，就是家里面像个家具，像个什么东西一样，这样的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佣人
呐。哎哎，你说佣人也不就是好像一个附属品啊，就这个意思啦。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少女人呢，你要因为这件事情啊，神啊，早上求神啊，感谢你没有让我在做彼得那个时代的女人。这个彼得讲了一件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说男人因为有一种很刚强很突出很什么特殊的一种什么样的地位，有的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对待妻子也像不信耶稣人对待他们的妻子一样。大家一起回过头去想想看，当时的神把一个女人领到这个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亚当第一次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说你是我的附属品，是不是啊？你什么都不是。亚当怎么说？这是我骨中的骨，什么？是我肉身的肉，所以要称她为女人。女人是来帮助男人的，不是说她的地位比我们低，我们这个随便的蹂躏糟蹋，好像看她有也没有不尊敬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当然，今天人的思想慢慢在开化，从人性里慢慢走的时候，到了美国这个地步怎么样？到了美国这个地步，真的男人也是人，女人也是人，对不对？大家在家里面，你有你一份，我也有一份，是不是这样？是吧？在美国的家庭，还有另外的方面，我们可以讨论夫妻问题。但是彼得这边讲到的，就你我一个做丈夫的，不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思，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待妻子。你要按情理来对待你的妻子，是不是这样？按情理，在生活每一个环节的里面，私生活的领域，公众的领域，私下两个相处的时候，都要按情理。你不能不把它当一回事，你不能把它当做你的一个附属品，一个工具，一个什么东西。圣经里面彼得他的体会是不可以的。他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彼得也是一个有妻子的人，他是一个有妻子的人，他慢慢能够体会当时的社会赋予男人的那种什么，而一个男人他就有的时候就会用他那种社会赋予他这种就对一个做妻子的不按照情理来对待他。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举例来讲，假如这个社会，啊、哦，假如这个社会，允许男人怎么样呢？三妻四妾的，举例来讲了嘛，哈，是不是？等到有一天，你没有三个，你没有这个三个妻四个妾，是不是？给人家男人看不起，那你宁愿给人家看不起呢，还是你要宁愿对不起你太太？你讲嘛，啊，你要哪一种？啊，就按情理的意思，不在乎社会环境给你多大的压力，不在乎社会环境给你多么的一种特殊的地位，我们要按照一个合情合理。什么是合情合理？合谁的情啊？合社会的情啊，和你个性里面喜欢的，按这个按情理，这个情理是按照谁的情理啊？按照谁的理？按照什么样的知识？是按照神的心意。神创造人的时候，要把一个女人造出来，来帮助一个男人，让两人成为一体，共同来承受神所赐的生命的恩典。不是肉体的恩典，是生命。下面等一下我交通一个生命之恩，我就给我的体会非常深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但是以今天的角度来讲的话，假如夫妻是一体的话，到有一天一个做女人的，一个做太太的，社会上面的地位很高，是吧？才干也很强，是不是？好像一切的东西他都能够摆着平的，他是不是？保罗这时候在讲的是不是跟那个姐妹在讲啊？因为他有特殊的地位嘛，他有特殊的成就嘛，他有特殊的功能嘛，是吧？他有特殊的什么嘛，是吧？他是不是也要来领受保罗今天跟做丈夫讲的话？其实此一时彼一时，真理不改变，原则不改变，但是对于夫妻两个人的教导是完全一样的。今天有一个做丈夫的，是有这样的地位，他能够看不起他的妻子吗？今天反过来讲，一个做妻子的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成就各方面以后，你能够漠视一个世人看起来你的丈夫是默默无闻的，可以吗？也不可以嘛。这是一样的意思。我觉得真理是不改变的，很多的形态因着环境因着各方面它可能会改变。今天我们这句话吃得下去吃不下去？80岁以上的做男人的，愿不愿意按情理好好对待做妻子的？啊，所以我觉得我爸爸很难得。我爸爸9岁10岁他就到日本去的，他在日本受教育的，以后要结婚了才回到中国来娶自己中国的女子做妻子的。但是等到我到台湾看到我爸爸，我大爸爸没有一点所谓的大男人主义，真的。当然我到了台湾就他信主了，他没有信主以前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至少我看到一幅图画很美的，就是说从前的文化背景把我们造成一种什么样的人，但是等到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主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个翻转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按情按理按真理的知识来与我们的配偶相处，同住就在一起生活嘛，对不对？今天拿我来讲，我们上海人出去的时候，哎，可以惹个太太让她打扮啊漂漂亮亮，回到家是怎么回事？另外一件事情了嘛。所谓的同居什么，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过日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欺压他？有没有不把他当个人子？有没有看得起他看不起他？这个在家庭生活里面可以显得出来的。真的，我常常在讲，等到有一天一个女人在社会上很有成就，她也很会赚钱，她回到家是不是看得起她的丈夫，决定他们的婚姻幸不幸福，决定他们能不能承受上帝所赐的生命之恩呢？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男人负责家里面一切的开销，一切的生机，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按情理，按照神的真理的知识，跟我们的配偶一起同住？假如有的话，怎么样？哦，有的话，这个不得了，这个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共同可以承受一个生命的恩典，这一点让我们每一个做生儿女的都应该思想。我再说，等到有一天 你们看到我哪里不尊敬你们的时候，你们提醒我。当然，我要讲句比较公道的话，你们哪一天看到你们不太尊敬我的时候，你们也提醒他一下，好不好？是不是这样？这个话要讲得过去，讲得回来啊，是不是这样？但是你们能不能跟别人讲说，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信主了，主的心意是这样，我们彼此来规劝，彼此来扶持。你哪天看见我对我太太有一点不敬重她的时候，你来提醒我，你敢不敢讲？我没有讲这个话，跟别人讲没有用，要跟太太讲。太太，什么时候你有感觉我不敬重你的时候，你赶快跟我讲，大声跟我讲。我们要不要真的，我们读到主的话，我们回去跟我们的配偶讲这句话吗？不是这样吗？这个很重要。我的意思不是说做先生的跟太太讲，做太太的也要跟做先生的讲嘛。你什么时候感觉我不敬重你的时候，真的请你提醒我。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我讲了，因为他比你软弱，这个软弱我刚才讲了，这个软弱是地位上的软弱啊，成就上的软弱，不是说力气上的软弱，是不是啊？我们有这样的体会的时候，当比较刚强的那一方，你一定要敬重你的另外一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所赐的生命之恩，若是你的配偶不能跟你一起得的话，你得不到的。那一种美善是你得不到的，你一个人再好，也只是你得着你自己的那一份。还有一种是神赐在婚姻里面的生命之恩，非要两个人一起得的。你慢慢发现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啊，假如当一个人他越有成就的时候，他的另外一边越萎缩的时候，就证明说那个有成就的人是压迫、不按情理、不敬重，因为他会萎缩嘛，你知道吗？他会退缩。但等到你会发现有一天什么，当这个丈夫以妻为贵，当妻子以丈夫为贵，哇，不管是丈夫有成就也好，妻子有成就，他们两个是共同很喜悦的，这一份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们能体会吗？哇，这一个感受就是会发现，太太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太太的喜乐就是我的喜乐，我的成就就是太太的喜乐，太太的这个成就，因为在我有成功的这里面的这一份怎么样呢？妻子在里面也有一份，因为他不看清他妻子在家里所做的。或者他的妻子在外面有成就，也不看重先生在后面对他这个事业上这个心灵上的一种真正的支持，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两个可以共同来承受一个看外人看起来是属于某一个人的成就，但是他们是夫妻，他们可以更共同承受，有没有？但是我发现在美国有一个现象，丈夫成就先生还不一定高兴，先生成就丈太太也不一定高兴，怪不怪啊？啊，那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个恩是什么呢？这个恩是什么呢？假如说一个人追求自己的成功，而让他的另外一方面根本也不能够感受到喜悦，而且我自己的成功可以成为不敬重他甚至践踏他的一个理由的话，那你说这个共同之恩有没有？不但没有，还有共同之祸。我告诉你，这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真的。因为圣经里面啊，只有彼得只有提到有很多事情只有提到他的岳母啊，彼得的岳母，没有提到他的太太。就圣经里面大部分都不提人家太太，是吧？不提太太，只提他岳母。所以我在想，彼得讲这句话，不晓得他是尝到了共同承受的生命之恩呢，还是在我这个我不晓得，我不敢讲。但至少有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在彼得心里面羡慕的，就是原来夫妻是共同，他是要与你一同来承受生命之恩的。因为你轻看他，你就失去那个共同承受的生命之恩。若是你敬重他，说不定他能够帮助你，帮助你们。或者若是我不看清我的，若是我敬重我的妻子， 可能就帮助我的妻子跟我一同来承受从神那边来的生命之恩。真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上帝所赐的福气，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恩，有的时候是要我们在和睦的里面得着。我一直学一个很大的功课，当然当我碰到一个让我佩服的人，我也五体投地的佩服他。但是我碰不到一个这个我佩服的人怎么样呢？我从前常常是坚持己见的一个人，而且我里面会有一种看不起他。就是今天你是做个小瘪三的，对不对？你没有什么，没有关系。今天你说你是做一个什么领袖的，在地位上做经理的，做什么的是吧？那你搞出这套事情了，我真的看不起的。你不要跟我讲话，我理也不理你的，这叫什么？这叫不敬重了嘛？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你不敬重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啊？会什么结果？就力量分散，会有什么结果？没有办法共同去承受上帝给的一个什么样的恩典，没有可能的。所以求主怜悯我。我到最后慢慢才发现，其实当我放下我自己认为我聪明的方法，当我觉得我放下，所谓的放下就是不再坚持一定要怎么做。我今天的话，到有一天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从主面前领受的，我不会放下，因为这是从主领受的，主的心意嘛，不会放下。但是呢，我会放下因着我有这样的领受一定要怎么做的这个做法，我会放下。我慢慢在相信说，只要是神的心意，神可以用任何的方法，用任何比我聪明的人或者比我笨的人也能够来成就神的心意。干嘛一定要坚持这样的做法？好像上帝只有这样做他的心意才能够怎么样呢？没有这回事。上帝的心意可以借着各式各样不同才干的人来成就神的心意，在这种人身上给我们看见见证。这很稀奇的呢，一个笨的人体会了神的心意啊，他搞一套方法一定比我们聪明人笨的，你信不信？但是很稀奇呢，一个笨的人他去体会了神的心意，按照他的笨方法去做的时候，在那个笨人的身上就显出神的荣耀，跟一个聪明的人体会了神的心意，用很聪明的办法来认真的回应神的心意，怎么样？在那个聪明人身上所显的荣耀是一样的，因为神被显明出来。大家能够体会这个意思吗？所以你想想看，在一个家里面，一个做太太的敬重他，另外一个更真实的想法就是敬重他，敬重他的想法，敬重他的做法，让他在承受共同之恩的这个领域的里面尽上他的那一份，是吗？干嘛一定要按照我们聪明的想法做呢？更何况我们认为聪明的想法真的很聪明吗？只是自以为聪明而已，是不是啊？真正的聪明是敬重，我觉得他比我软弱，他没有我有地位，他没有我有什么的，敬重他，怎么样让他的那一份可以行出来，哇，这个两个就共同承受了，你有你那份，他有他那份，因为敬重的缘故就承受了两份变成一份的这样的恩典。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宝贝，弟兄姊妹，你还要去思想。而下面这句话我觉得很多的人用了有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隔。常常一般人总以为说，那这个祷告就是叫你们的祷告就是跟太太之间的祷告没有阻隔阻碍。其实这个你们是什么？这个你们是指你们这一些做丈夫的男人。假如你们真是这样的话，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为什么没有阻碍呢？不会因为不敬重你的妻子，在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光照以后成为你一个祷告的堵塞啊。你信不信啊？你跟太太吵架完了，你一个人去祷告吧，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你试试看，很简单嘛。我这个你们是指，这个你们是指你们这些做丈夫的，这个你们是指你们这些做丈夫的。当我们这些做丈夫的 不爱我们的妻子，不敬奉我们的妻子，一天到晚瞧不起他，打压他，欺压他，不好在各方面虐待他。当然也没那么多坏人嘛，我们中间没那么多坏人，前程嘛，是这样。但是意思就是说，反正跟妻子之间的关系不和睦的时候，你看看你去祷告看看有没有阻碍，有没有去看看有没有阻碍，有没有阻碍？啊，弟兄有没有阻碍？有。你要不去问问传道牧师长老，当他在家里跟太太关系搞不好的时候，看他祷告有没有阻碍，他照样可以出来教导我们祷告，但是我们自己的祷告有阻碍，这是千真万确的，这千真万确的。今天有人说祷告很容易，祷告当然很容易嘛，什么叫很容易呢？敲木鱼容不容易啊？啊，敲木鱼很容易，那你真正求佛容不容易啊？啊，哎，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反过来讲，祷告为什么难，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真心的祷告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阻碍，而这个阻碍是我们在跟人事物接触当中的那一种的问题出了问题，所以祷告很难的。你每次想专心的祷告，到最后就发现很多七七八八的事情跑出来。为什么呢？我们对于事情的关系没有处理的好，把事情当主了，对不对？你祷告那个事情就跑出来吵你了，对不对？是不是？好，你不是要管很多事情的人，你祷告的时候哪有会事情跑出来？你根本不管事嘛，对不对？他不会有事情跑出来。但是你怎么，你天天很在乎人家怎么看重看你怎么样？你祷告的时候，那个人的眼神就跑出来了，怪不怪？啊，就是祷告的事情变成这样嘛，别你很看重生意上面成败的，对不对？一祷告的时候，客户电话里面讲的话，我就在想，你怎么祷告？这就阻碍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祷告要清心，这是真实的。在这边只是讲一点了嘛，不敬重这个配偶，不敬重自己这么至亲的人，祷告怎么会没有阻碍呢？是不是啊？哎，我的意思不是说从前别人解这段圣经说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是指你跟你太太的祷告。我也不是说对错了嘛，我的感受只是说那一个你们做丈夫的，那个你们是指那些做丈夫的，那些不愿意敬重妻子，那些不愿意与他们妻子看见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而且怎么样呢？不愿意按照情理，一直按照什么呢？不愿意按照神的知识，不愿意按照真理的这样的一种的体会，只是按照自己的地位对待妻子，在生活里面相处的话，这样的话呢，那个人说是信耶稣的，他祷告里面会有阻碍的。真的，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这是很真实的。我们哪一个人祷告里面没有阻碍的？举手看看，啊，不容易。大概你们有吧？你怎么不觉得出去了？你没有，你也没有啊！哎呀，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希望不是我成为你的阻碍。其实我成为你的阻碍，也是你没有去面对、对付清楚的一个原因嘛，对不对？不要老说，哎，他是我祷告的阻碍。对，就事实上怎么样？事实上，真的求主慢慢怜悯我们。祷告是一个很深的功课。没有阻碍的祷告，是我们跟人事物之间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里面活，我们才能够。今天我们常常讲，耶稣上山祷告，你不像耶稣，你上山看看嘛，那个心还在里面跳是吧？还在里面乱，你以为跑到这个 Big Bell 去了就能够安心祷告？哎，你以为跑到祷告山去就能够安心祷告？哎，就是能够安心祷告，前段时间也要面对不能安心祷告的结果，看你在祷告上挨得住多久。我告诉你，没有把这些阻碍我们祷告的原因在神面前面对过去以后，你上什么山都没有用。我告诉你，去西乃山也不会像摩西遇见上帝的，是吗？这是真实的嘛？祷告没有阻碍是个很大的恩典呢，而且是要我们在神面前是要付点代价。那个代价是什么？就一个不会尊敬别人的人，他祷告有阻碍，除非他开始学习会尊敬别人的、敬重别人的，这个阻碍他祷告的那一个原因才拿走嘛，才没有阻碍嘛。但是你说弟兄姊妹，我们 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的阻碍阻碍我们跟神相通啊？哎，祷告是向神祷告，哎，对不对？那个神的心意我们老是违背，神要我们这样我们都不是这样，我们一起说去跟神祷告，你不是骗笑了啊？不是这样这样
台湾话讲的
啊，是不是这样啊？啊，就讲我们讲的，觉得这个讲的比唱的还好听嘛？哪有这回事？今天早上我们在讲一件事情，我们常听啊，要识破魔鬼的诡计，连人的诡计你都看不通吗？你还怎么去识破魔鬼的诡计呢？是吗？讲一句话说你要识破魔鬼的诡计，这句话我也会讲，小孩也会讲。我教他，三岁小孩，你跟他讲说要识破魔鬼的诡计，他会不会讲？会讲吗？他连人的诡计都没有办法识破吗？连只狗的诡计他都不识破吗？他能够识破什么魔鬼的诡计呢？有很多很真实的东西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宝贝的。彼得用一个什么东西？用一个东西，不是做饵啊，用一个很宝贝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希望我们这些做丈夫的能够按情理与妻子同住，能够敬重他们，用一个什么东西来成为我们的一个，不是引诱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吸引的，一个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一个是可以叫我们祷告的主歌。一个根本不爱祷告的人，不愿意跟神相连的人，你把这些东西跟他讲一讲，因为举来讲，一个爸妈跟他讲，孩子你要好好读书啊，你读书怎么样呢？你读书我送你一本最好的书。他说你送一个 PlayStation 我还好好读书，你送我本书干嘛要读书？对不对？彼得在这个地方拿出两样东西，一个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这一个恩典，另外什么？祷告可以没有阻碍，在我里面就感觉至少彼得他对于祷告可以没有阻碍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你们同意吗？啊，哎呀，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说呢，我就发现说，至少我跟彼得差得太远。我只能够跟人家讲说，你要敬重你的夫妻，那你甜蜜的日子就有了，对不对？彼得说不是，你只要跟你妻子能够这样相处的话，你的祷告，你跟神的祷告之间没有阻碍。哇，就是他有另外一层次，心里面真正渴慕需要的，求主怜悯我们。但是假如我们放过来讲说，哎呀，在家里面没有好日子做，那你就多敬重点你的配偶嘛，对不对啊？对不对？你这个婚姻里面没有幸福，那你就多按照情理怎么样呢？跟你的配偶一起好好生活嘛，不是吗？不是这样吗？今天上次我也没讲，我说当我们在家里面，当我们在家庭婚姻生活里面坚持我一定要这样做，搞到最后你也不快乐，他也不快乐，那这个坚持的意义在哪里吗？今天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真的求主慢慢怜悯我们。我觉得不但是做丈夫，在每一个这个关键的里面，我们好好思想。当然，我们今天在座的做丈夫的，这些人呢，至少在我们观念里面，总是我们觉得我们丈夫，对不对？特别是信耶稣的，至少还有一种所谓地位上面的那种感觉。你们做妻子的，顺服我们做丈夫的，是不是？哎，不要用这样一个地位来不敬重我们的妻子嘛。所以慢慢慢慢我们去体会，真的去体会，再去想想那个2000年前一个做丈夫的社会的地位，跟一个女人彼得用这样的话说，我们既然信了主，我们要以这样的来跟我们妻子相处，那里面的威力有多大，多少人愿意放得下。其实啊，我告诉你，我到泰国北部啊，承受过压力的，有很多人不讲，但是承受到那个压力。什么压力呢？这个我们山上人的感觉怎么样呢？一个恶人呢，就是恶报，恶有恶报，最大的一个厉害就是让他绝子绝孙的嘛，你知道吗？啊，你能了解吗？就是 说这个人啊，坏到个地步，上天要惩罚他，就绝子绝孙了。那大爹跟大妈刚刚到泰国北部去了，已经结婚了7年了嘛，啊， 我们就没有孩子。你说，哎呀，没有孩子啊啊！你知道人家送我们什么东西？都送我们那些吃了会吃了可以帮助怀孕的嘛，什么什么药酒泡什么这个。这个我们想想哈，人家爱心我们也吃嘛。大妈不能够喝酒，一喝酒她就很不舒服。结果真是把自己人家泡的酒给那些村子里面其他没有生育的妇人吃了以后，他们就孩子一个就出来。就这些东西真是偏方，你不要小看偏方，真是有用的，真是能骗你。就因为大妈吃了以后又痒啊，又什么不舒服啊，那他也问我说算了算了，这个你那么难受，是为了给我们王家有一个后生。我说我爸爸已经有孙子了，我说这个我们压力不太大，那我也没有一次。结果说那人家送来怎么样？别人不会去，他不会送给别人呢，因为我们是他们的传道人才送给我们呢。结果我们不吃了，去跟他，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送给人家？说你既然不吃，送给人家就随便你们了，送给你们老师你们自说，我们就送给那些想要孩子，就不给他们，他们就生了，你晓得吗？这样，那在我的里面也有承受这方面的压力，这是一个压力。另外还有一个压力是什么呢？另外还有一个压力是山上人的观念是什么呢？既然王师母不会生的话，另外找一个会生的嘛。这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压力嘛。真的，到有一天我们到北边瓦邦北边去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们这个领导里面的他们最高领导的弟弟在一个地方做县长，最大瓦邦最大的县做县长。我突然我们大家讲好，怎么突然发现敏文不见了，他太太也不见了。结果他的太太把敏文就抓到他房间去问他说，你们真的没有孩子？哎，说他说死了，多少多久啊？你们说多久多久了？说他说王老师真的没有跟你讲过说要讨个小老婆来生小孩？他说没有。以后这件事情在他们领导们瓦邦领导们之间就变成一件很严肃的问题。为什么王老师会这样？真的，这是一种敬重。敬重不是说你能够满足我什么，我爱你。敬重是一种从里面尊重，他就是我唯一的妻子，在神面前许下的愿，我这一生爱就爱他。弟兄姊妹，那一种敬重是需要一股从神那边来的力量的。假如我这样讲，皇帝敬重太太容不容易？不要回答，我只这样容不容易，敬礼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对的，敬重我们的妻子容不容易？哎，容不容易？
用我
哎，啊，慈兄
不容易
，你慢慢想一想，当我们现在的答案还是不，我们现在的答案还是不容易的时候，可以想象我们祷告会有，我们自己的祷告会有阻碍，我们还没有办法共同来承受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之恩。但是当一个做先生的说，我敬重我的太太不难。至少我自己心里面那一份我已经得做平安。至于说这个做妻子的不敬重我们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在古时候做太太的什么不敬重丈夫门都没有，扫地出门。现在在美国，你不敬重我，我老娘也不敬重你，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你会的我也都会啊，我干嘛要靠你？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互相的，真的求主妈妈给我们看见啊。看见这个宝贝，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妻子一起来承受神所赐的生命之恩。这是彼得要我们做配偶之间，地位比较高，自己觉得比较有成就，或者觉得怎么样，看不起不敬重对方的，对那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先生也可能是太太，在美国这个环境来讲的话。但是彼得提出两个东西，我们要那个跟我太太要共同承受那个生命之恩吗？神给我们的这个东西羡慕吗？要吗？假如要，好好敬重你的配偶，好好按照神的心意跟他一起生活。第二个，今天一个人追求到一个地步， 听到有一个地步，你觉得好到也不多了，就证明说，你里面的圣经的知识已经不比那个讲的人差了，你能了解吗？其实你发现很多人讲这些我都知道，你还就觉得没有味道什么，就证明说你的圣经知识至少不比他差，他讲的圣经里面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是你所不知道的，所以你就没有什么好听的。你到有一天慢慢会羡慕跟神真实的有一些直接的往来，不是透过传道长老牧师，不是透过所谓的团契辅导，你里面有颗心要单独的能够要遇见神的时候，只有什么透过一个跟神真实清新的祷告，你那个时候才会发现说祷告没有阻碍，这是何等重要何等蒙福的事。你等到有一天到那个地步了，我再说这个教堂里面的讲道没有味道了，你跑到任何讲地方去听讲道都不一定有味道了。但是当然了，我也不可否认的，就是说这个虽然有很多地方讲的道啊没有我们这边的道好，对不对？但是人家那种灵里面气氛比我们好，也会成为一种吸引的。是不是？你真的，你慢慢你到任何地方去看，哇，人家觉得哇，只是那个聚会里面有神同在的那一种的灵很强，也是羡慕人。等到你真听人家讲了，到那个道有什么嘛？对不对？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大爹很早就有这样的感觉的。但是，那么路在哪里呢？走遍天涯都没有草吃了吗？不，你遇见神的时候，妹妹，你又进入了另外一个草场了。那个时候祷告有阻碍，这是最痛苦的。我告诉你，你的软弱不对付，你的问题不去对付，没有可能的。所以彼得才说，这样可以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是要让我们看重对自己的这个配偶的尊敬，按情理他同住的那一个重要性。 OK， 好，这是第一个。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做了一个总结。总而言之是什么呢？仆人跟主人也好，妻子跟丈夫也好，各方面，总而言之什么呢？你们要同心。这个每一个人对于同心这个看法不一样，有没有同心？总而言之要同心，怎么个同心法呢？同谁的心？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当一个人真的愿意跟神同心的时候，他就不会跟任何人作对。怪了，这件事情稀奇的。我是一个很会跟人家作对的人，真的。我是一个就是跟我意见会一样的人也有了，但是不一样的人更多了啊，是这样。所以我是一个很会跟人家，就是我是一个从前是很会跟人家作对的人，而且也会给人家感觉我在跟人家作对的人，对不对？真真实实呢，到最后跟我作对的人也有很多，是这样吧？这是结果，这是一定的。但是奇怪，慢慢越跟主的心一样的时候，至少在我里面慢慢开始不愿意跟任何人作对了。怪了，这个事情很稀奇的。哎，你慢慢感觉看看，这很稀奇的。因为就世界上有没有人跟耶稣作对的？有没有啊？有没有？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做事情做得好就不会有人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做对的事情人家一定会跟我同行，我们也不要有这样一种妄想，我做的对了人家一定会不跟我敌对。你放心好了，没有这回事。连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还有那么多人跟他作对的吗？是不是这样？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是很美的，让我看见主的是主不跟任何一个人作对。啊，我们不是看有没有人跟他作对来衡量那个人，不，我们要衡量是那个人有没有跟人家作对。假如那个人不跟人家作对，他里面跟耶稣基督的连结是真实的。当一个人用我是跟主连结的，你为什么跟主不连结？我跟你作对。他那个跟主连结是嘴巴连结、头脑连结、知识连结，生命没有跟主的心连结，没有可能。我敢讲， 你今天在，你慢慢会发现，做妻子，我不跟你对立，我不跟你敌对，我真的真的不跟你敌对。哎，担保那个做妻子的一定跟你同心吗？没有这回事，相信我。我们不要以为说我做了什么，别人一定会怎么样，这个是一种功利的想法。我们只有一个说，我这样做因为是主的心，主所喜悦，我就愿意这样做。至于说别人怎么样，那是他。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呢，是吗？当我们要觉得别人一定要对我怎么样，我才怎么样的时候，这个很辛苦的。那他的想法跟你一样，那你怎么办呢？这个世界都不能够生存下去的。比如你到店里去买东西，对不对？是不是啊？对不对？一个店里说，你一定要先给我钱，我才给你东西。因为我把东西给你，你不给我钱跑走了怎么办？那你的坚持什么呢？你不给我衣服，我怎么给你钱？万一我给你钱，你跑掉了，不给我衣服，我怎么办？那不是就完了吗？这个没得搞了吗？你会发现为什么会成交？会成交的意思就是我做了我的这一份，你不做你那份，你要负责啊？你有法律有什么？不是这样吗？人家今天生活上都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信了主以后，跟神的儿女们在一起相处的，你不怎么样，我就不怎么样啊、哎？怎么样？那怎么搞呢？我只能说我做了神喜悦的这一份，至于你做不做神喜悦那份，那是你不是我。那我就我要我这边就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真要同心，我告诉你啊，你跟人同心没有可能啊。假如我们没有跟神同心先的话，我们不可能跟人同心，是不是？有很多的同心从哪里来？有很多同心，就是我们跟主的心是一年慢慢连接。我们不跟任何人作对，我们不歧视任何人，我们不看清任何人，我们在这个地方才可能去赚得一个有可能别人。他也是跟主同心的，他慢慢看到我们，慢慢他就会同心，因为我们总要做我们自己这一份嘛，是吗？所以你们都要同心，跟谁同心先呢？我觉得至少我们要跟我们的主同心，体会主的心。我们不跟任何人这个敌对，我们不轻看任何人，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也不那么轻易的，我讲轻易的就是说不要那么轻易的否定别人。我到现在不敢说我不否定别人，我里面有时候还会否定别人，但是已经不是那么像从前那么轻易的就否定别人。因着人家做了一件事，我们看见了就否定，慢慢你会发现，总是给人家人总是有点希望，人总是可以被主改变。所以这个，我们总而言之，我们都要同心的。那一个同心是在这个地方。下面什么呢？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我讲一个，其实讲彼此体恤这个道理很容易啦。所谓彼此的体恤，假如我这样讲，你怎么原谅自己，你也愿意怎么样原谅别人，要不要？来不来？就我怎么我做这件事情会原谅我自己的，那别人做了像我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也原谅他，要不要？这是什么呢？这是彼此体恤的第一步。因为我们很会体恤自己嘛，对不对？为什么不能体恤别人呢？我们用体恤我们自己的心去体恤别人嘛，体会一下嘛，对不对？我也会这样犯错，他也会这样犯。但是我们常什么叫没有彼此体恤呢？就是我这样犯错嘛，我可以原谅的；你这样犯错嘛，不能原谅。这就叫没有彼此体恤嘛。只有体恤我，没有体恤你嘛，是不是这意思？啊？其实从第一步试试看，我们会不会双重标准？举一个实例，今天有很多人对于这个需要一些什么侍奉的时候，请外教会怎么这样那样那样搞，心里面不爽，对不对？那等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请不是我们的人也来撑撑场面呢？这个就不叫彼此体恤了啊！我讲这句话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说电话一听，电话一打电话来跟我讲，他什么听懂就听，听不懂。我不在这么久了，什么听懂听不懂？你要讲明白嘛。 我说至少其实任何一句话彼此体恤都有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下去。我说至少我们愿意做一个，就是我怎么样体恤我自己，我也愿意体恤别人，这只是个起头，它变成这样，这个很重要。我们讲到的时候彼此体恤，总有一条路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啊？等到我也这样做的，等到我这样做的时候，哎呀，这个难免嘛，有人情啊，总是希望这件事情做得好啊，是不是啊？这个敬拜团老师，这个鼓声也不好，吉他手也不好，那么这个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啊？等到有一天，另外一个团体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这个就叫没有叫什么？没有彼此什么？没有彼此体恤嘛？不是吗？就我。好 ，OK， 好。虽然这件事情，哎，假如这件事情做得好，还需要体恤吗？就是因为做得不完全，才需要。就是我觉得他做得不对，我才需要体恤嘛，对不对？哎，当我都能体恤我自己的时候，为什么别人跟我犯了相同性质的这些错误的时候，我就不能体恤他呢？彼此体恤，从这一步试着做就好了，好不好？以后下次再来读到彼此体恤，看有什么别的分享，这是很现实。在不久前就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事了。OK 啊，我们真的好好的把它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啊，在我们里面来实行这个所谓的彼此体恤，彼此体恤还有程度上面的不一样，我们知道从起步开始做，好不好？另外下面说相爱如弟兄。哎，我不晓得，我不晓得彼得有多少兄弟啊，弟兄怎么样？你知道吗？相爱如弟兄这句话，我有的时候也能体会，也不能体会。兄弟一定相爱吗？各有人摇头了。兄弟一定相爱吗？不一定。其实，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之下，手足兄弟会相爱的。那为什么呢？你说在2000年前，大家反正也没有机会读书，也没有干什么，反正生就一个父母所生的儿女，大家都在一个屋子里面慢慢长大，这样了嘛，是不是啊？大家在一起生活，手足之情，这个当然是有嘛。你说，假如说今天有一个现实的家庭是吧？这个哥哥生下来嘛，送到曼谷的孤儿院是吧？弟弟生下来嘛，送到清迈的孤儿院是吧？他们两个长大了以后有没有兄弟相不相爱？也很难讲，是不是这样？所以兄弟相爱，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就是同一个父母所生，在一个屋檐底下吃一锅饭，在一起生活，他怎么样？他就会相爱嘛，是吧？有个事实，什么事实呢？是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在一个环境里面生活，弟兄才会相爱嘛。今天我要问大家，信耶稣的人，相爱如弟兄，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真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真正重生。另外还有呢，就算我信了耶稣重生以后呢，我也从来不跟信主的弟兄姊妹大家往来。你说能够相爱吗？啊？但是别人问我说，弟兄，到底是亲生父母所生的弟兄更能够相爱呢，还是同样信主的弟兄们更能够相爱？我说同样的信主弟兄们更能相爱。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跟我亲生的哥哥相处的时间远远比大家同时信主的弟兄们相处的时间更久更真实，所以那个相爱就真实。彼此相爱如什么？真的，我常常这样讲，我们看重我们肉身的亲人，还是看重神家里面的人？你真的自己问一下，都有原因的。因为你能够爱肉身的这个家人，因为有一个很真实的光景，因为你真的知道说他是我们所生的，对不对？就是他们是你们所生的嘛，这是我的家人嘛，或者这是生我的了嘛，他真正有这样的体会，而且真正感受到这一份，所以呢，这个肉身的体会很真实嘛，对不对？但是假如有人他灵里面的体会也是这么真实，是吗？ 假如生命里面的东西比肉身的那个关系还要更好的话，体会到这一层次的，我相信有很多的人的的确确他看重跟神这一份的连接，跟其他的肢体是胜过肉体上面其他的关系的。耶稣没讲过这个话啊，他在跟人家讲到的时候，突然有人跟人家说，哎，你妈妈来找你了。耶稣怎么说？
是兄弟姐妹的遵行天父
啊。耶稣怎么说？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姊妹了。今天很真实的讲，今天假如我们只是活在一个理论的里面，很可悲。哎呀，这个信耶稣人是一家人呢、啊、你感觉谁跟你讲嘛，讲了我听听嘛。信了主以后嘛，你觉得谁跟你是一家人？但你假如问你说，蔡伯伯谁跟你一家人啊？蔡妈妈跟我一家人啊？宁可跟我讲，你讲得很理所当然。等到信了主以后说，蔡伯伯谁跟你一家人啊？讲了个半天，你讲的是道理上，哎，凡是信主人都跟我一家人，是吗？哎，我这个人就是不佩服，打破砂锅问到底，是吗？相爱如弟兄，哎，是吗？当一个弟兄真正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像爱我们的弟兄一样这样的爱他吗？假如不是，不要讲一些话骗自己骗别人。真的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你怎么要我爱你像兄弟一样？我们根本没有像兄弟一样这个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你说你信主，我说我信主，到底怎么信主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也死不往来，话也不想讲，你还说相爱如弟兄，去讲给谁听啊？对不对？是吧？照着镜子你讲嘛，自己都脸红了，别人没有看都会脸红了。我告诉你，我一读到相爱如弟兄的时候，我真的那个感触蛮深的。你们可以做见证，我的二哥，我的哥哥一直在香港，我从泰国回美国，从美国回泰国，从来没想到去看他，这边录音的。但等到我真的生命里面有个弟兄在香港的时候，我最近几次回泰国来美国，我都会去香港。这叫什么？这个叫相爱胜过，是不是啊？这是真实的。我不说我比人家好，我只把一种真实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弟兄的蒙恩，就是他从开始接触教堂到慢慢渴慕主，慢慢得着主以后各方面的情况，我真的知道说这是神家里面我的一个弟兄。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跑教堂，有些人只跑教堂跑进跑出，还有些人是泡在教堂里面。我要问你，谁是你的弟兄啊？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啊，都信耶稣啊，谁是你的弟兄？相爱如弟兄。再反过来讲，我们真的肉身的兄弟我们爱吗？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真的我不晓得彼得有没有弟兄啊？彼得有没有弟兄？太太你知道吗？有啊，安德烈是他的弟兄，所以你看，安德烈是他的兄弟啊。假如安德烈不跟从耶稣，彼得跟约翰这些弟兄，你说他跟约翰这些弟兄更弟兄呢，还是跟安德烈更弟兄？你们说给我听。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当有一天我们讲不出我们信了主在一个教堂的里面，谁是我真心跟他相待相爱，跟爱自己很相爱的弟兄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至少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只是一个道理的东西。大家同意吗？道理的东西谁都可以讲。我在说不信耶稣的人也可以讲很多基督教的话，讲的比我们讲的更准确的也可能的，只要他记性好，只要他文字能力功力比较强，他读圣经，老实讲讲圣经还比我们讲的可能更好，也不一定的。 但是还有一个是真实的东西，就像彼得曾经有过的，他真的这个他们彼此相爱如什么，如兄弟，彼得真的是这样的，他能够体会到感受到这样的滋味。我们也要很小心，其实上帝给我们学习手足相爱哈、啊、这件事情啊，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你没有选择，老爸老妈为你生了个弟弟，把你生成是别人的弟弟，举例来讲，你没有选择嘛，对不对？跟他处得好也要处，处不好也要处嘛，对不对？他变成这样子了嘛。但是很有意思的，上帝给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环境，是各式各样的兄弟都有的，都信了主以后，对，在一个教堂里面大家聚会，你彼此往来，你慢慢会发现，很可能当我们跟我们自己兄弟真正的相爱，把这份爱在信了主以后把它提升到爱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是个学习。再反过来讲，家里面的这个弟弟可能不信主，家里面可能弟弟信主不在一个教会，这个在美国有很多有这样的事情。那好，我们正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跟一群弟兄们在一个地方聚会，当我们能够学会真诚的彼此相爱，对我们回去爱那个我们父母亲同事弟兄的都有帮助的，我告诉你，都有帮助。慢慢去操练去学习，求主怜悯我们，神给我们一个环境让我们去学习彼此真正的相爱如弟兄，给我们这个环境去学习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慢慢想想看吧。今天有很多人啊，特别现在只有这个一胎化的啊，特别是国内啊，或者现在在美国也是，大家生的不多哈、啊。有的时候这个小孩常常要跟爸爸妈妈吵着，爸爸妈妈妈妈再给我生个弟弟嘛，是吧？这个有的时候对年轻人有这样的鼓励，也不要你信了主以后，哎，弟弟哥哥会增加的，是吧？可以彼此相爱，像弟兄一样。妈妈，我们往前走，存慈怜谦卑的心。所以讲了半天都是个心啊，你们啊，都是个心。所以圣经里面也说，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好好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我们要存一种什么样的心呢？就是这边的慈怜呢、啊？这边的慈怜真正的意思，在我想，不是说去可怜别人，就里面有一些慈爱、同情、同理心，这种很不容易啊。就慈怜心，真正就有点慈爱，有一种同理心，要有这样的心。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是谦卑，哎，谦卑、谦虚跟自卑不一样呢。今天我就很奇怪，我觉得已经很想不通了。我就能跑到美国来啊，我碰到很多很自卑的人呢。山上自卑的人不多，但是奇怪，这个不晓得这个环境的压力还是怎么样，好像总觉得哪里不如人，就有一种就自卑，跟谦卑不太一样。就自卑还觉得说我不如人，我很没有面子，这种是自卑的感觉吗？谦卑是什么呢？我就是这个样子，哎，你看得起我，你看不起我都没有关系，你就是在抬举我是民族英雄，我也知道我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个叫谦卑了吗？是不是啊？谦卑其实谦卑里面有一个真正实实的平安的。是这样，这是一件很有谦卑是什么？谦卑另外一个意思，谦卑真的意思不去跟人家比较，真的不去跟人家比较。我就是我，但是我蒙恩以后，我这个人耶稣基督可以改变我，会让我能够长进。我真的就是很接纳我自己，他变成这样。这个谦卑不是一种态度，你知道吗？谦卑是一种自己安于神所给我的这个被造的地位，要神把我生出来变成这样的，那一种那 那一种的，怎么讲？我说不出来，就是这样嘛。啊、哦，你们说谦卑是什么啊？什么是谦卑？今天大家说基督要谦卑，是吧？我们核桃堂就还是读谦卑，真正谦卑是什么？你们说？谦卑一定是哎呀，你比我能干，就是谦卑吗？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谦卑就是真的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我今天这样的样子，但是呢我真的不完全，我真的很有限，承认自己的有限跟不完全，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谦卑。然后呢也慢慢会知道说这个天生万物怎么就是我既然是神所造的，我一定会有我那份的用途，我这份用途也不要去跟别人比，是不是啊？对不对哈？也不能这样，真的，你慢慢去思想。我觉得这个谦卑很不容易讲的，存谦卑的心。我觉得最主要的，从第一步开始来讲，我是有限的，所以我很多事情做不到，也不要那么的那个。我是不完全的，所以怎么样？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很真实的认知的里面，我们的心会真正平安的，我们的心真正会去，这个去依靠主的，是这样。我们真正也会跟旁边的人，哎呀，发现别人在某一方面比我们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呢？哎，我们也会真正去请教他的。谦卑还有什么呢？谦卑还有一个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真正不如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沾沾兮兮。你看，我总算发现了，我比人家聪明，不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比我们各方面条件不如点人，我们会真心的愿意去帮助他的。我们愿意去帮助人，有可能是骄傲的表现；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帮助人，真正是一种谦卑的一种趋势。就是不去看清任何一个不如我的人，我们总希望他能够比我更好，这也是另外一种谦卑真实的感觉，不会觉得别人比我强我就心里不舒服。谦卑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很宝贝，才能够跟人家相处，而且才能怎么样呢？才能今天我们唱的歌，才能不以恶报恶，才能不以辱骂还辱骂。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大的难处，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个很大的难处，我们自己慢慢也受着这个东西的影响。什么影响呢？我本来不想骂人的，但是因为你骂我，你可以骂我，我为什么不能骂你？再说就变成这样吗？就本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我们不要做，但是因为别人这样做给我了，所以我也就跟他一起做给他，变成这样了吗？那什么叫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自己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不要因为说别人做给我了，我也用这样不好的事情来做还给他嘛，这就叫不以恶报恶嘛，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的时候，哪一个人都想存着恶念，碰到人就一定要想干什么呢？没有嘛。但是你总会碰到有一些我们人所谓的坏人，他就会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你嘛。那么到底是好人让人做好人呢，还是坏人多了结果大家都变坏人？你们说嘛？啊，一个学生刚刚毕业以后到社会上去做事，哪一个人不是抱了雄心万丈呢？等到快要退休的时候，哪个人又都不是乌鸦呢？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做给我，为什么不能做给你？对不对？久了以后就刚刚出来的时候是一只小白鸽，对不对？等到退休的时候变成一只黑乌鸦，是不是？这不是人生的写照？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们人就很容易以恶就报恶。既然你可以这样对我，也是这样对你。我们真正来看耶稣一生的时候，别人这样对耶稣，耶稣从来没有用神所不喜悦的方法来还给他了嘛，是吗？这样的人今天在社会上被人家看成是懦夫，是软弱。我现在已经不这样想。我妈妈看到一些孩子，他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我觉得他是个勇者，可能自己受了很多的罪，但他是一个勇敢的心。大家都这样，我能够不这样？其实这要受很大的苦的。 精神上有很大折磨的。所以不以恶报恶，不以怒骂还怒骂，这一件事情上帝给我们看见。假如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哈，这样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当某人跑到你面前来跟你说某某人啊，这样，讲到别人你可能也就不插嘴了，讲的跟你有关的，就这样。你要不要借着那个别人讲，就是别人讲我什么什么不好，给敏文第三者我听见了，我会不会也想说在他的面前你讲他的不好，希望他回去讲给他听啊？就这样子，天主怜悯我们。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个很好的什么机会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带出一个祝福。我听到有一个人，有一天他找我们夫妻谈话的时候，我听了，我很感动，我流泪。因为当别人一讲他什么时候，他马上就会，就小时候背景啊，家人重男轻女啊，一直看不起女生啊什么，其实他很多的做很多事情，等到别人一讲什么东西，他就有很多负面的，觉得自己真的不行啊，干什么，就觉得很多人伤害他。他一天跟我们谈话里面讲到一句话很摸着我，他说我现在发现一个会伤害我的人，他可能像我一样可怜。因为一个被他伤害的人常常以想要去伤害别人来弥补他的伤痕啊，是不是这样？他说神突然给他看见，当他感觉说别人伤害他的时候，神突然给他一个亮光，给他看见说那个伤害我的人其实他生命里面也有很深的伤害，我要为他说，我要让这些在我的伤害让他 let go。 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吗？这是一个我们看来是一个好像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姐妹讲的话，但是一个小姐妹口里可以被神光照的时候说出很了不起很不容易的话，也以后也带他从这个里面出来，他以后慢慢参加诗班，慢慢开始，他慢慢开始出来，敢面对，就是别人讲他唱歌唱得那么烂，对不对？是不是？他也觉得其实那个人可能里面有很深的伤害，不晓得他从前做什么被人家这样说过，是这样吗？真的，求主慢慢怜悯我们。当一个辱骂我们的人，一个以恶对待我们的人，或许他从前也被人家用这样的恶对待过，我们要不让自己陷在以恶报恶的这个陷阱的里面，我们要用另外一个在神面前的光照下，我们为他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不跳到以恶报恶的这样一个漩涡里面去。其实不幸福人都常常这样讲嘛，冤冤相报什么何时了，冤冤相报何时了，他们也讲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解决的方案呢？哎，我们中国古人也要以什么，以什么报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要鼓励我们人怎么要以德什么报怨。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彼得跟我们来分享这些话，倒要为他们祝福，这件事情是帮助我们跳脱以恶报恶的恶性循环的一个真正的出发。他用恶对待我，我们可以说主啊，让他真的以后这个恶从他的生命里面被主你拿走，为他祝福嘛，是不是这样？真的。真的，求主慢慢给我们开启。我觉得这不是个道理，这是要我们碰到事情以后，我们真的想起主的话。假如我们碰到这个事情哈，这句话还没有跳出来，证明这句话上帝还现在没有跟你讲，只是记在圣经里面，还没有跟你讲。哦，哎，我这句话讲的要负责， 整本圣经在这里的哪一句话是现你现在生命光景神要跟你讲的，就等到你做一件事情之后，这句话跑出来的时候，就知道神用这句话在跟你讲，你顺服，你好好，你没有力量可以去做什么，主啊，你既然这句话向我说，我相信你的话有功效，你会给我力量，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忙慢慢带领我们，倒要为他们祝福啊，倒要为他们祝福。你说我们蒙召跟随主是什么呢？我们蒙召跟随主，这里面就包括这个了嘛，为他祝福啊，二代我们能为他祝福，对不对？我们这主呼召我们干什么？呼召我们跟随他，跟随他什么？跟随他就是人家骂他的时候，他不以怒骂还怒骂，对不对？耶稣要我们呼召他，跟随他，跟随他什么呢？跟随他，别人以恶对待他，耶稣不以恶报他，就是这样嘛。我觉得这个话也是，这是很容易，很容易体会。所以应验了，因为经上罪，神的话在这里，彼得想起经上曾经有这样的话，他在生命里面有这样的学习，所以他就去跟那些分散在外邦地的这些神的儿女们怎么样，用这些话彼此在里面分享。最后我再讲一件事情，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正实施的，我们圣经要守，你不要让别人帮你读圣经，别人可以帮你解释圣经里你不明白的，但圣经你自己一定要读，你一定要守。但是熟圣经不是目的，熟圣经是开始可以遵循神话语的一个起点。今天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教堂的里面追求圣经不是唯一的目的，这是一个可以来遵循神话语的起步，所以圣经一定要熟，圣经一定要自己读啊，圣经一定要自己读。我说的熟读圣经不是那个很教条的一讲啊，这是哪一节哪一节，不是我要讲的，乃是圣经里面的话在你的理性的里面真的是肯定，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熟，是不是这样？那么好，等到我们圣经熟了以后，很有意思的，神真的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哎呀，我们一个很那个的时候，神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不管是你在当天读的时候也好，不管是一下子那个你思想里面接受过，读到圣经里面接受过，圣灵感动下，这个话会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现在这个时候神要让我们来经历，要让我们来经历进入这一句神的话，圣经里面记载的话。等到有一天我们去跟人家分享，分享到最后就正如经上说，这个话就来了。但是还有人怎么样呢？他讲不出前面的这一些，他只是跟你讲圣经是这样这样说，这样这样说讲。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听到里面会有感觉，有些人什么呀？有些人在跟你分享神对他说过的话，他怎么去回应？有些人只是跟你纯讲圣经，是不是啊？但是关于神的话，只停留在这边还不可以。但是这个的话，你自己好好读圣经，这是你可以自己下定决心的。你遇到事情的时候，神借着圣经灵的话让我面对，我要去付代价，这也是我们自己可以那个的。第三个层次关于神的话，那是一个启示，不是你想要不想要的问题，不是的。是什么呢？是神真的圣灵真的会启示你，让你看见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神在末世时代的心意什么，这叫什么？这叫时代的启示，不是你有心要干嘛，没有的，这是圣灵启示。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到说什么，我从来没有看到说耶利米在那边苦苦等候神的启示，有没有？有没有？没有，神启示他，启示他。但是还有一些什么是要苦苦的怎么样的？上帝告诉他，他知道了，他就要去面对，这是他自己要下的决心嘛。真的不，你慢慢去，你慢慢好好从整本圣经去看神的话语的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你要熟圣经，但是熟圣经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熟圣经的人会变成法利赛人的。那怎么可以不变成法利赛人呢？你熟圣经，一种环境兴起，神借着圣经里面向你说的时候，我们要顺服，真正愿意付一切的代价去追寻，才会不做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 慢慢，你熟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到有一天圣灵真的给我们一个启示的时候，时代的信息可能从一些人的口中说出来。这是什么？第三个层次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你自己想要就可以要的。但是你想要好好读圣经，你就会读；你想要好好遵循神的话，靠着主，哎，神也会帮助你。但你说我一定要有启示，这个对不起，不是每一个人等三个钟头会有的。大家同意吗？但我的意思不是鼓励你们不要等啊，等不到也心里很平静。主啊，既然你没有把这个启示量给我，我就好好读你读圣经，我就好好你有借着圣经向我说话，就好好遵循就好了。这叫什么？这叫谦卑了嘛，是不是？你不要去装，对不对？这个就好。所以最后一句话我不去讲了。最后一句话什么？彼得他就想起了，因为经上这样说，彼得想起这个话，所以他在遵循的里面，他也这样去劝别人。真的巴不得到有一天，我们跟别人分享完了以后，我们自己在主话语里面这样的一种学习以后，可以跟人家讲，正如经上怎么说，有没有啊？你们去想，这是件很美的事。我们请低头祷告。谢谢主，主要让彼得在当时这个环境想到一群分散在外邦人地方你的儿女们，主要不但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属于你的一块活石，建造灵宫，让他们更知道说建造灵宫让你居住，其实真正你就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在我们寄居在世的日子的里面，主啊，我们可以让你在我们中间居住的。仆人对主人，主人对仆人，夫妻的相处，哦，主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嘛。主，当我们生活里面没有你同在，说我们跑到教堂去，你就在跟我们同在，哦，真的。真的求主你特别的施恩怜悯，真的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想起你自己的话，好像镜子给我们看见，我们就说主啊，我们愿意向你，我们愿意再往前走一步。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边一起查经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人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体会掌握的太快，那些能够满足我们肉体啊，满足我们喜好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要，但是对我们生命里面真正有益处的，主你给我们听见了，让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真的要通心，我们真的要有这个连续的心肠，有爱弟兄这个有彼此相爱像爱弟兄一样这样的心，我们真是存着慈怜的心，哦，主谦卑的心，主啊，我没有的就求主你加添给我们，真的好让我们可以在家庭的里面与我们家人一起来承受生命之恩，让我们到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就可以与弟兄姊妹一起承受肢体之间的那一份你所要赐下的恩典。谢谢赞美主，愿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浮现出来，让我们可以往前行。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